这边有几个问题哈，那我先谈第一章，就有问，那我现在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有问题我们再问，因为严格的说法，其实有机会让大家有个互动会比较好一点。啊，当然有时候能针对我们课内的来谈，当然好。那其他的问题，其实很多观念呢，是从不同方面来淬炼我们的证件的。那有时候看起来是，好像是比较个别，不过其实有些观念，反而问的时候比较能激起我们做对法、做不同角度的观察。啊，所以有时候问答是有必要，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课啊，两天会留最后一节问问题啊。那我们这里有提到说，关于修行神通方面，在藏经里面有没有专门指导的部分，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我其实有留意，我只要看到就收起来，真的收起来。在医学史理论有，其他经论分散在很多地方都有啊，而且有的地方谈得蛮也很清楚啊，这个很清楚，当然这个要你能去感受了哈。那这个神通啊，首先我们必须要先确定我们为什么说修神通。好，那个修神通是必要。在佛法里面，神通过去大德在修，他们不执着，但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修行的一个部分。所以像我们现在经常否定说啊，不修神通。错了，过去大德强调神通啊，因为他有时候就利用神通度人啊，只是他不让众生在神通上产生迷惑而已。他有时候现神通，就他心通也不用跟你讲，我知道你的心嘛，对不对？他知道你的宿命，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要神通？就好像说，假如我们不是菩萨五明中求吗？对吧？还要依方明嘛，对不对？还要声明嘛。声音中的语言这个方面呢、啊，那你认为说它有用，为什么神通不能有用？就看你值不值。那这个神通，当然，我们一开始的动机在追求神通的动机，一开始就要很正确，否则的话，你可能到最后会到精神疗养院显神通，那也只有你看得到的。别人都没有通，就你通，你到处通。还有就是有时候一些感应的确有通，那这种协通那就麻烦了，它可能会影响，就是影响，因为它很迷人，所以它很迷人，很难让修持者堕落，因为它的明文力量会来得特别快，会很快的。所以就算你不用神通，你只要会算命，就很多人来跟你了，何况你真的有通。所以一旦有通，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能耐去消化你因此而感应来的？我们不要讲神通，讲弘法利生就是一个很大学问，你信不信？讲要住持佛法，做任何一个佛教事业，都必须要福德具足。什么福德具足？我们不是外面的福，是你没有堪忍那种烦恼来的那种福，没那个福，你做很多事业只是堕落一年，不是没福好修行，有福以后就堕落，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不要以为是福，其实在我们来讲已经是祸了，已经是障道因缘现前了。为什么？因为它在腐蚀你的心。正在修神通的只要知道，它是一个利益众生，在很多地方有很大作用，但你对它的认识要很清楚，还有它的因缘，它必须要建立在一个禅定的基础上。因为你的身心如果还很僵硬，你没办法发这个通。你如果发觉说你根本的身心都自我烦恼都很难控制，既然有通，你还是赶快把它丢了吧。哦，真的，这个在《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里面就有提到了。就是说他本身有时候在修定的过程当中，无意间启发的某些特殊能力，突然眼睛很亮，可以看到，突然能看到很多很远的东西， 突然能干到术士，看到很多东西，你发觉他对很多相的呈现突然很明显的、很积极的，很多相突然在你眼前突然凸现出来。可这个相有没有把它带动了你另外一种不安的心在动？如果发觉你本身是因为这些相而有开始有浮躁的心出来的时候，这里面有问题。因为一个恰当的神通是依着定力相对修行而来，所以它是配合的定，所以它心是定的。这里发觉突然有通的时候，发觉跟你的因缘不大符合，因为你的很多烦恼习性还没停，你的欲界烦恼还没有停，竟然能感应这个广大的通，这个你不堪受用，你没有能力去超越、去认知、去承受这个东西。其实你发觉它因跟缘、因果不相应，你赶快舍，因为它是不当现象。可是有些人就喜欢了，啊，喜欢就上了，上了因此就开始感应很多的外缘来了，慕名而来的，各方面来的，其实你的道品就坏掉，是如此的。所以神通这个在经论里面有，但现在你突然讲我没有去特别找，那其实都点点滴滴有谈到，如何透过我们的身心的那种调柔定力，那因为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起一种观想，比如说它里面有提到如何把自己观成像羽毛，那羽毛观得很细的时候，像随风飘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像神足通，所以他能观想就是观地如水，所以观地如水，他本身破掉对现前这种境的一种执取，以他的定力的那种柔软的心念啊转念，所以人在地上之后像水一样就沉下去。那也可以把水观成如地藏，所以就这样在水中行走。所以达摩祖师还要一苇渡江，其实连个苇都不用就将踏过去，因为他如走平地一般。不过当然他是视线啦，他要苇不苇，反正意思就是说其实也没什么差别的，你就不要再计较那一苇了，所以他本身是在一个定力上转出来的。所以他你如果用功修行，你会发觉这中间有一个平衡的现象，你有这种心态能做这样很专的这种转念，这时候身心也跟它起相对的作用出来，包括在他心中也是。其实他心中的很大作用是看自己的心念，又在看别人心念，他知道这个心念起处是什么现象，观察心念的起处是怎么样，所以他也看到众生的心念起处，所以他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他也是先从自己的心念的那个转变，然后熟悉到看别人众生这样的念头起来是什么意思？所以一定是自己先沉浸一些烦恼才出来。那如果有通但不清净，那是倒霉事，那是倒霉事，不要去修这个。那有时候在楞严经里面，他就感应一些，感应出来。那感应出来以后，因为你有这种期待，所以有这种魔跟你相应，让你突然在这个通上得作用。那因为通，所以因此感应很多人跟你学，那一学那就一串堕落，一起。所以我才会一直讲，只要哪个地方特别在强调神通的地方，以我的意见，离开就对了啦。因为真神通不会随便现，现你也不知道，因为这是戒法，过人法，过人法不能随便的，对。所以他会现，可是你不知道，他也不说，那所以说一个地方经常以神通那种让你的理性很难判断的为他诉求的主轴，这个地方看就算了，离开了。好，在哪里找？在经典里面很多地方找啊，还有最好从自己心里去找。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哇，瑜伽师定有，你从那个藏经里面的瑜伽部这一方面哈，这里面谈的比较会相近。那再过来就是毗昙这一部啊，也会很多，你可以去看。
哎，老师，还有很多人没有见过修，为什么会看到接什么神通？
会看到是吧？好，
哦，
那个看， 哎，对，有的人会看到。哎，第一个，要么就过敏，嘿，要么就是其实有的是恰当的，有的是不恰当的，有的不恰当的，因为现出相啊，其实这个只要看到一个相，我们先都不要马上认定了。我们要看他那个相的现起因缘是怎么来抉择的，要这样抉择。你不要以为他看到，看到有时候我就说那是倒霉事，看到是倒霉事。甚至有的人不是有什么那个阴阳眼嘛，那经常会看到鬼。那其实如果从我们整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要么就是修德，要么就是报德嘛。可是你不是修德，那就是报德，也就是说你有鬼习气嘛。那鬼习气有什么好事？三恶道相啊！你看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你看那么多没用啊！你能不能一要是术士修来感应你还有余留的气味，那也还算属于修德的部分。可是你要看你今天在面对，所以有些人经常在看这些相的人，自己本身都有那种这一道众生的习性味道。经常修愚痴行的人有一种暗顿相，我们讲说一贯道，他们也很虔诚很善良啊，可是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味道。我好几次有的人来到寺院、他说他们佛教徒，我说那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那种气质怪怪的，不大虎、是老实，可是也还是有点差别。所以几句话问到最后，我说不是的，你真的是佛教徒，他才讲出来。有时候谈谈你会感觉不大一样啊，和他讲的和他是像这一类情形，我碰过好几次。他说他是，我说、我心里有的是我。那谈到这，我说啊不是，或者有的是这样，有点像道法的也有。他道法是怎么样？因为他想要学一些佛教的仪轨，一些讲法。所以他觉得他是佛教的，那来，谈到最后，他就开始找理由。他啊，我之前呢、我是一贯道的，最近刚出来，可是我看他的动机也不像刚出来，因为还没离开，还在里面，那个气质还在，那个心还在怪怪的，还是有可以感觉。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要看到他是依什么因缘，有时候是刚好因缘和合。因为这个心境的关系啊，就会投射到这个影像上，我在梦中当中会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看到其实是不如实的，那是他自己现出的妄想境，多分是如此。我老实讲，以我看到多分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说他看到了，因为我以前学生里面也有这种人，他看到了，那我就先当他是看到了，就跟他讲你看到什么，我看到怎么样，那一下就是说，好，那我能不能跟他讲话，他就可以啊，那跑就就蹲下啊，就另外一个人出来，那我跟他讲，讲完了说，哦，我讲的像上回一回事，讲完了以后，我说那你叫原来的出来，他就蹲，你叫原来的出来。其实我刚开始一般我不会马上口否定他，可是我不会就你现在的现象，我马上就采信。所以后来我在一直反复在谈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他自己内生妄想。很多是内生妄想的，那因为他一直出现了一种矛盾，他的境界一种矛盾，那往往是内在有一个很深的烦恼的人，在一个因缘刺激下就显这个相了，那所以说一个人到了啊，你们这里有鬼啊，那我说哪里没鬼啊，到处都是，你好，我那坐下还有，要不要看？对啊，有的人啊，现在出家人不少是这样的、来到道场，啊，你们这里不适合修行，鬼太多了。我怎讲？你心中鬼装那么多干什么？哪个地方没鬼？对不对？对不对？那所以说，有时候有看啊，没看到，我们必须要看他的因缘，还有看他讲述。那有时候就是即便看到不必然是好，不必然是好，不必然是好， 要看他看的是什么样的相。假如尤其是看了以后又产生一种那个相本身是过失的，然后在这个相当中又起不当的一种染污心啊，其实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容易割舍的东西。好，所以说有人看到我知道，有人看到，那有人是习性看到的，那在修行上有看到的因缘，所以像法华三昧忏也会看到，取相忏的部分会看到，可是它是什么？它是用心在于理事一心的时候，慢慢依以术士习性因缘，或者加上现在的善法因缘，所以它就在它专注一心的时候，这个因缘成熟，这个相这时候现出，相就现出。所以包括在修法华三昧这时候所看到的相也要抉择哦。就是你看到你的戒清净，可是实际上你发觉你的习性其实还没调，这个相虚谬。包括赞茶论也是吧，你要赞茶下去都清净了，可是你发觉你很多烦恼依然还是很旺盛，一直还在勉强压抑。也就是说你的念头在不刻意压制的时候，其实念头还在起造作，怎么可能会得清净轮相？不可能。所以你就知道那是你那个相应是不如法，所以不必然。所以你说哪一个恰不恰当，那就是有机会谈谈，就也许还有机会啊。那也许他真的有真功夫，我这种我没有功夫，所以我也说不出来啊。我不好随便谈的，不过就笼统的有几个原则，我们有时候谈一谈，大概心里会有个数的，有个数。只是说我向来现在就是真的有修德的人见到相不会轻易说的，我只知道这一点。修来的感应的人他自己有相当的能耐，也对，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看到其他的道理的，所以他不会纯粹就这个相里面一直在乎去强调，你知道吗？假如我看到相，而且经常是很成熟的相，实际上他也同时在这个相里面积水蕴含的道理他会知道，所以因此他会自然知道不要随便讲，因为讲没用，讲没用，对大众没用，对人没利益。他不会，一个由修而感应的神通的人，身心有一定的稳定力，他不一样的。你我会看，你会不会看呢？这那比我烦恼都还重。他不会炫耀，是吧？我们来看，请问法师，出家人八字如何算？有啊，我们八字是哪八字？就四柱，好，八是我们的八字就是算正见、正思维，这是我们八字。那你能修八正道的话，八字就好。不过八字有没有？其实我当然有谈过一些八字哈，不过这个八字基本上，如果你持守这些规则，其实不准。我不能说完全不准，这当中间呢、啊，你把一些算命书背熟了，规矩推论了、啊，我告诉你还是不准。那假如一个人有那种很灵巧的心啊，他看到的是一种。我只能讲说由时间由外向所代表的那一份缘起，其实它多少也还有一种慧，世间人的慧。所以算命人他有一种很一种抽象能力，假如他会看，就跟他看地理也一样，他就我们现在在把脉，我们也会把，对不对？有在跳哦，就这样而已，我们只能算出来有跳还几个，可是我们不容易去感觉这种维系的一些差别。如果是脉象的书跟我们讲，我们抓不出来，我没有经验，我没有那种观察点。所以包括算命的看地理风水的，其实有时候也要天分，也就是有一种那种灵敏的感觉，而不是照着死规矩推的，那个推不出来。他有一种从这种八字里面透露的一种讯息啊，他有一种那个灵巧之心去感觉它里面的信号。这个信号不是谁的，就是一种好像 我们再看经典，有的人经典看的就是这样啊，就能总看的就是这些道理，就是文字上的道理。有的人就可以在这文字里面看到他这中间衍生的好多连结的道理，一种无尽的道理一直在经典里面一直浮现出来，是因为他感觉到他能用那个慧去体会到。那我们有的没有，就是文字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些人你怎么看得到？哎，不是就很清楚？没有啊，有啊，就这样。那有的人地理呢？你怎么看得这种地理？他就感觉到，就像有的人灵感，思考很敏锐。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在想什么？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脸就写成这个样子。他有一种敏感，所以其实包括算命也是如此。那出家人的命怎么算？如果还能被算得出来啊，找个比较硬的地方去撞。初学还可以，如果你修了好几年还能呢，那去从楼上跳。怎么还会被业一直牵绊到都被外人算到准？也就是说，你的正念力、你的清净力竟然没办法去对治你的习性。命其实就是习性，是业力。但是你的命到你的竟然被人算到那么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看我一定很能算得准，我就拿蛋糕我就知道已经过来，因为他喜欢吃。他哪时候过来不晓得，不过我知道他已经过来，只要他看得到，只要他有能力能过来，我蛋糕拿给他看，他已经过来。为什么？我算得出他一定很喜欢而过来，对不对？就算不过来会经常看他流口水，我也能算出来。一个人的命，一个修行人的命到最后被算出来而且很准，你不要高兴，你应该好忏悔。因为你的命怎么会被算得那么准？怎么一点突破业力的牵引的能力还没有？所以说我的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些人像我现在也有一些算命师啊，那我倒不是在算那个命，而是我在看世间人这一套他是如何从几个角度以升起世间怎么样的执着而认定，怎么去用这么一个角度来判断人世间一种这样的苦、这样的己、这样的因，升起这样的执着相，很有趣。那如果一个人开始，我就不是说昨天讲说有一个很会算命就算了，算你没用，因为你的价值观不一样。当你还在乎大富大贵，当然我算你就算得准。可是一个人世间把好命当大富大贵当好命，和一个已经放下世间的名利的时候，那个算很难算了，因为他很难说你好命嘛。对，你是大富大贵，可是他又算出来现在你又是出家人，大富大贵会造成你修道障碍，他就很难说这是好命坏命，因为他世间说好命修道是障碍，这很难讲。对，所以不能用在用一种过去的观念。所以我们的知见一改变，从你更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世间的时候，应该一段时间的修学，命是算不出来的，在动的，已经离开原来的习性了。当然看个人快跟慢哈，不过如果到最后还算得那么准，真的是要好好惭愧了哈。所以出家的八字就八正道，其他没有。这是我这样的想法了啊，所以说不算，不用去算。因为而且现在有功夫的也不多，那算啊还在变，也算不准。再管那好命不要命，我就是说好命坏命都不要了，我就不要命，我就是要出生死，我什么命都不要，所以我不算命。再管有法师认为盂兰盆经中所说木莲以斋生功德超拔其魔，其实是因果不符。请问法师对盂兰盆经的看法，你们认为呢？看起来好像对，其实是错，因为在整个缘起相来讲，这个广大细微道你看不到，你没办法去 比如说宜兰盆经木莲它栽生，哎，奇怪，怎么我修它能得？这不符合缘起道理，对不对？那如果修，如果我修它能得，那火帮我修，我也成火了，好像也对哈。可是你看啊，我修你得不得？那么我修你不得，那你来干什么？我修你也得啊，不是吗？我不管我的观念好不好，就是我今天把我的观念讲给你，不是一种分享吗？你是不是受用？当然有大部分是你在分别，可是也有，就像佛说法，我们为什么能得？明明是他的智慧，他感应的，为什么我能得？所以佛法没有自利，没有他利，是和合，方便名为自，名为他，没有真实自利，一定什么叫自利？什么一定要他利？因为连我都不可得，怎么会有自利？所以佛法叫和合啊，和合无自性，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就出在哪里？感应要有缘。比如说，就算假如佛有功德，可是我跟他无缘，他的功德不没办法集到我身上来。或是就是说，他有功德，可是他的功德在某个缘不能达到我，可是从其他缘可以达到给我，不是吗？宗喀巴大师跟我有没有缘？有又没有，因为我没见过他。可是有没有缘？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几百年后我见到他，见到他的法，有没有缘？看你要讲什么缘。有的人当下在听宗喀巴大师没有体会，假如你们在座有一个因此而得利益，到底是谁比较靠近？他不能用时间，不能用距离啊，而是在某个点上，你跟这个法相不相应来论距离。好，木建莲他的这种斋生功德，看似是他修的，可是你要知道，他修是意念他母亲，为他母亲修，所以他母亲变成是他的怎么样助缘，不是吗？其实没错，木建莲在供养僧的时候，功德其实是他的。可是你知道，他这个法不是孤立而起的，他是以母亲为所缘，而母亲为一种法升起的缘之中的一缘，所以母亲是一个助道缘，不是吗？所以他母亲在他成就这份功德当中不是缺席的。那为什么他母亲会成为他的缘？因为他们母亲曾养育他，就算他再坏也曾养育他生育他，所以他才会念母亲德。他因为念母亲德，所以这时候才产生供养生的功德。所以这供养生的功德来自什么？来自母亲德，来自他养育的德。这中间怎么会拆得开？他又不是都孤立起来的一个供生，他是有缘才供的。所以他母亲也是因为养育一个后来得到的孩子得解脱的，这中间还有其他的缘在酝酿，不是我们浅智慧者能去看这中间过去的宿世的这种恍恍惚惚太多缘交杂在一块，没有缘不能成，因为一定要因缘才能成就功德。所以当木建莲在做这个事情，他能不能超拔他的母亲？我认为可以，我认为可以，但不要以为好像一对一的全然的超度啊，就是说我只要做这个必然如何，我不做这种事情。在理上我允许他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是属于缘起的，不是吗？我就是讲说，佛自修功德成佛以后，他的智慧竟然成为助我得度的因缘。那明明他的功德是给我的，我受用了，虽然很多是我自己的心如何去解读它。那佛说的满分功德，我取其一分，可是至少这一分也是佛，要有缘嘛，那没有缘，我连这一分也不可能，对。所以这中间很多法界缘起之相啊，不是轻易的用几个面就把它切割开，说有无， 我觉得很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其他经典做很多事情，你会发觉好像有点违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设个佛像就能保这个地方的安宁，那你要讲它不通，你这里也不通啊，对不对？如果你要讲这个不通，那你现在讲经也不通啊，那讲经不通，你 立佛像也不通啊，因为他是他，你是你啊。所以当你认为他的因果不通的时候，其实你又取另外一件，你也破因果，不是啊？请问这个佛像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他有他的因缘呢、啊，可是为什么又能行呢？因为他成为你的书所缘缘嘛，书所缘，他内心起亲所缘，可是他是以他为书所缘，有没有缘？缘呢、啊？以他为对象，升起自己内心的另外一个分别相，可是还是缘啊，是。所以这中间有很多东西会我们所想的，最主要是在你这种起这个念的时候所结的因缘。所以我最近在讲说，在一个寺院里面供一瓦一砖，为什么功德很大？因为它是一个缘系，缘系到这个寺院垮掉。我的这个一砖一瓦的债，都跟这个寺院所结的所有的善法都有一份因缘，对不对？假如这个道场当中有一人得度，一砖一瓦也有一份啊，虽然不多，利息虽然只有一点点，那就是利息啊，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起个念能到地狱去那么久不通嘛？哎，我才起个念头，你跟我判那么长的罪。那么你盖个庄都得那么多福，当然起个念也要到那里去啊。那我回谤一下而已啊，我回谤完了就没了。可是那已经听到去了，已经那一个人受你影响了，是吧？所以我们经历最怕的是谤法，谤法以后有人受用你的观念，又跟着谤，人家本来可以解脱，就因为你的观念让他生谤法堕地狱，他以后占不着你，算不着谁算。所以你看，一个观念衍生一个观念，都是从缘起的道理去看。所以一砖一瓦为什么能成就那么长的功德？因为只要它还有功能，它的功用就在嘛，是不是？这中间你不能去忽略它，因为世间法都这样看，佛法当然也尊重缘起的这个道理，是吧？好，再过来。所以我认为啊，我今天假如为以我母亲为所缘所做功德，我会相信我母亲有福，对，因为他是一个助我成就这个功德的一个缘之一，只要有缘，他有一份，对。我是从这个地方看，所以你认为完全因果不符，那是你从一个面这样看。
我如果像临终初念跟他王子没有这样，如果是刚才遇到的这个问题，临终初念
王
者是得不到。
地藏经里面讲是得得到。
不是，说以刚才这个问题来讲，说
王者要看这个，因为这个王者要看王到什么程度了啊。如果你因他的念而起啊，其实还是，我认为，我深信啊。感应不可思议的，但我不是用迷信的角度，我只是存一种，这中间背后还有缘才会结这种功德，而不是认为一定是一对一的，就是说因为只有功德所以就这样，我要看他的缘起感应到哪里。就是说你说一个王者，假如他是中阴身，那中阴身有没有差别？如果他还能受用你对他的超度，或是他跟你的缘很深，他依然挂碍在你身上，而你所说法所做善事他能够受用，那能超度他。否则的话他也在忙着求生之路啊。那有的已经堕入到其他道了，
没有血缘关系，
这跟血缘没关系啊，这跟他的我们讲的缘跟血缘的世间人的血缘，我们讲的缘是什么？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我们讲的是这种缘，我们没有讲血，那变成第五缘，因为我们可是讲的五阴四缘六果，我们没有讲五缘，没有讲到血缘，我们讲的是因缘， 等无间眼，所缘眼等无间眼跟真上缘。那好，我今天有什么缘？有众生缘呢？为什么？本他跟我无关，可是跟我的愿有关，因为我愿一切众生生慈悲心，至少我见到，所以变成有时候就是众生福报少，可是怎么样？众生的种子很差，可是三宝的福田很肥，所以种下去依然成果。就是说，众生其实本身福报少，可是有菩萨大德的威德力，因这种微小缘度你，只要有缘，这跟学缘无关，这最主要是你有没有升起这种善法因缘的缘，假如有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那眷属的缘是染污缘，反而是不认识的人呢、哦，反而是亲近缘。所以这个缘不依世间角度来看，而是看在这个缘现起的时候，它能不能带起你另外一个跟它相对应的能所。所以有的人呢、啊，极尽善巧，加上有威德力啊，几句话真的可以渡人，几句话真的渡。真的、啊、可以啊，哎，尤其在临终，所以临终有时候在一个点处啊，你如果能将他的心结打开，而极以极恳切的心呢、啊，引导他一心就住在那边，一念间也可以往生，我绝对相信。为什么？这也符合往生因缘，因为现前的业虽有业还不成形，虽有习也不成形，这时候现前念唯一一念自心求心。求生净土，所以无其他念，无六道念，所以此六道念、啊、不能成形，所以六道往生因缘不够，就是现前往生的缘当中没有六道缘，所以他不会去，他就往生他现前那个最强的念那个，对，这也符合往生因缘。可是问题这一念太不容易，平常没有串习不大容易，没有善知识在临终真的很恳切，而且一个造重罪临时要做个回转，那自我的反抗要有多大。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那开高铁啊，像我们用走的花姐走错路要回转很快嘛，因为用走的，你说高铁突然花姐方向错，你看他要刹车多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完了停下来才能又倒退回来，那距离好几公里，那我们呢？不行，回个身就走了。也就是说，你的习染不重的人要放容易，习染重的人要放难啊。那份冲，那种习性带着你一直冲，你根本说法连听都没办法听嘞，还怎么放得下来？好，再过来。这边讲说，请前世《法华经》里面的这个道理，就是。为莲故花，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为时故泉，开泉显时，汇泉立时。哦，这很有意思。为莲故花，就是我们把莲当果好了，花当做那个哈，就是为着莲，所以我们有花出来。当然哈，花开的时候就。莲就现，中间的莲就现了，对不对？那花落莲成，果成，为时故泉，为了这个就近，所以有泉，对不对？那开泉啊，显出那种浅巧方便的，显这个时就近的，是吧？汇泉立时，到最后泉就晃掉了，就显这个时。这是讲说《法华经》的道理嘛？前面讲三圣。慢慢的为众生总熟脱，对，成就了究竟圆满的道理，讲《法华经》。所以我们就是立种种善巧，因为直说究竟实相义啊，众生难守难成就，所以说为了成就因缘成熟，正直舍方便讲究竟义，所以方便慢慢的讲一些 方法、道理，慢慢从了不了义到了义，从方便以便到究竟。好，就叫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为了果而敷衍一些善巧，让这个善巧，就是说你果到最后，我们终究是为了果，可是为了要开眼这个果，是不是要种种子，要灌溉，慢慢照顾到果？我们到最后，我们不是吃树干，我们吃种吃果实，可是这果实却必须要从前面一段不间断的善巧而成的。所以说，为实故全，全就是善巧、施舍、方便。为了就近，所以我们用种种的教育，那每个教育都是善巧，都在某个相对以实来讲，以就近处来讲，这个全是不就近，知道吧？简单来讲，就是为了要让你达到楼上，所以我叫你走楼梯。那走一个每一个楼梯就要你放下，对不对？你不尊重楼梯上不了，你那持走楼梯你也上不了，所以你要尊重楼梯的真正功能，善用其功能，取而舍，舍而取，一直向上，到最后才达到二楼。对，目的在二楼，跟中间的这个过程都是前巧的施舍，以便你让你成就。好，所以这个地方讲说开前前呢，就是这个善巧的全变之仪啊，是为了要显这个究竟。这个地方讲出来的道理啊，只是《法华经》里面的一段，因为它还建立在什么全跟实，为了实而显全，你知道？就是目标还是放在实，可是全呢？全是一个善巧。可是到法华究竟处的时候，讲三圣皆一佛圣，就是说全在哪里？全就在实中，实就在全中。也就是说，法这个天台后来讲说藏通别圆，对不对？圆是究竟嘛？那藏通别是要终究是要显这个圆教嘛，对不对？可是在显这个圆教的时候，到最后在相待判的时候，藏是藏，啊，通是通，别是别，圆是圆。可在绝代判的时候，什么藏通别圆皆是圆，皆是圆。所以到最后呢，生死也是涅槃，吃饭睡觉。所以这天台的道理后来在禅宗也经常被用，因为这种一念三千啊，就在这个人界当中记住其他九法界，就法当中啊，唯一不二法门，三圣皆一佛圣。所以他忽然讲说，开权显实，先立三圣，见智导引究竟圣。可是到最后，原来三圣皆是佛圣，所以一路塔愿啊，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所以也是在讲说，佛虽然此世成佛，其实久远劫成佛。为什么？全即是实。所以你后来也谈到说，本觉即是究竟觉。差在哪？差在你觉不觉？觉的诱发觉到这究竟觉所觉的东西有没有离开本？没有，让本有没有离开本？没有离开本。究竟跟本，本是啥？不一不异的。讲不一，一个是能觉，一个不能觉；讲不异的话，都是不离真如。只能方便这样讲，哎，反正时间也不是很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体会哈、再过来，日常生活中，禅师常说，我不晓得你就讲禅师是哪位哈。不过禅师常说，日常生活中随时都要提起正念，那正念是指什么？正念啊，我最常讲的就是正见是念头的值，正念是啊，正念是吧？把那个值拉成量，随时正念，随时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世间。这个正确的念头，这个正确的念头随时提着，就随时正念。可是没有正见，不可能有正念。所以我们呢，我都知道在想什么， 可是你没有角度去松开他对他的执着。所以我们不是讲说不取相不取随好，那我们要知道如何，为什么叫不取相？因为我随时保持根虑正念，不取相不取随好，随时知道正念，就常用正确的态度念着，因为 念一定有一个对象，我经常以正确的态度观念看着这个对象，不动摇我这些念。比如说我要讲说看到一个人富贵，我就跟大家讲，看到人富贵你不会起羡慕心了，那你也不会觉得那种嫉妒心啊，你会知道他是从越远越国赶来的，因为过去他曾知福，所以有这种业报，所以你知道他一定是有善因善果。可是因为他是不究竟因不究竟果，所以也会灭。所以当你随时有这种无常的观念、缘起的观念，看到世间法种种法，你都会用这种念在看事情。所以正念不是不举，不是一种死东西，是一种正确的一个已经提炼好的一个正观念啊，随时用在任何一个境当中，正念。所以没有正见，正念提不来。那如果你的正见还是松松散散的，你花姐，你经常就念提了以后，经常会动摇，就是你比较专注的读经的时候，正念可起来，可以走出门来，就是用世间念在看世间，所以表示你的正见未成熟，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念提不来，你会用你的习惯的念去看世间事，那当在诵经的时候，就用你那一套，就是那个念就一直切开来的。一个正确的念是在一切地方都能敷衍上去的，都能敷衍上去，而且是一定是于念头当中，他看是不断的持续正念，他就是不断的正确抉择，始终都有一个，因为念是一个念跟定有关，念可以得定，可是念当中跟正见也有关，所以它也有慧的一部分，所以它有慧，所以它是既然是慧，它就是不断的在抉择，而这个抉择不是一种很粗糙的推敲，但看人呐、啊，初学者还要经常反复的推敲抉择，可是对一个念很熟的人，他念一起马上就觉了，就好像说，这什么颜色？我们都看到，我们都知道白，我们有很明显的给他说他是白的判断，有没有？没有，可是有没有判断？其实有，就是那个正念快到看到尽，就是直接就用上去。那不断的抉择一直持续着，就是这样。所以说怎么样提起正念，也就是以世间，假如我们啊、哦，应该世间是如何相，我们从以正见正思维所建立的那种正抉择点、啊、随时以此念来圆一切尽正念，是吧？随时见一切境，都不是用世间法念，世间法念就衍生生死，就以出世间法圆一切境，随时以此念念一切法。那这中间也可以起差别，比如说见可怜人起慈悲啊，或者什么，这是差别念。啊，可是也可以起共相的念。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境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如法依正法做抉择思维所缘境，要正念。好，再过来，佛法说业报是自作自受，又说自诚心求佛菩萨可以消灾免难，好像有点矛盾。好，学佛人面临灾难是自作自受还是求佛菩萨消灾？因为你在求佛菩萨也在自作自受，不是，就你现在在求佛菩萨就在做了。对，请问你现在求我有没有用？那求我就求我那个可以帮你的，那你求我加上我又愿意，当然可以帮你，真的是不是？所以现实人生是不是大家又是自作自受，其实又是不是在因缘当中交互的形成业力的，有事实是如此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求佛？ 因为你今天能求佛，有意念求佛，你已经也在自作自受，是因为你福德力在现前，加上以此福德力在寻求另外一个福德力的真相，那也是自作自受的一环了、啊，不是吗？对，没错。你今天如果有业报是自作自受，可是你的善报也是自作自受。现在自作自受也不是宿命论，而且还不断可以自作自受一直下去，不是吗？所以求佛求佛也是在于为什么我们要对佛菩萨真正了解，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求佛的时候会以更如法更清净的心来求佛菩萨。这时候你看啊，一个人当他在遭遇遭难的难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清净的对象在求，那这个求里面形成什么？在念头上有一个清净的法在心相应，有时候马上感应，怎么感应？有时候是不同状况不一样。现在有善恶让你选，你现在突然因为起念佛念，好，比如说我今天要做这个事还是不要做这个事，那早上请求佛菩萨加持，结果想到啊，那个是有伤害众生的因缘，不要，念头就转掉了，转掉了，本来那边有陷阱，结果因为你起慈悲心，所以没了，差哪里？差一个很大业报啊。像现在不是经常那个诈骗集团的，你的身份证借我，我帮你开个账号，给你两三千块，你要的是两三千块，可是你知道你这个业造多大业？你如果不起这种贪念，你就不会中业啊。所以这个一差差多少？差很大的。那这个问啊，因为你曾意念三宝，而且当然现在很多人就纯粹为了求而已。如果是一个佛弟子，他了解佛三宝的真正内涵的时候，他所寻求的这种祈求，就像我们后头今天还没提到，有时候我们在祈求，比如说我们在说法，我就讲说每一次说法我们都会发个愿，发个愿什么？希望我们所说的法气理气机，闻说者欢喜心中，这是我的习惯。那我这样想我不一定做得到，可是我这个愿可以让我的说法更加清净。所以每次我们在一天要说法的时候都会先起这个念头。那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我说其实无形中也配合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起这个愿力啊，有没有作用？它也是自作自受，恶的善的都是在业缘的感应当中，所以你在求佛菩萨的时候，你要看他能感应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并不表示说我们求佛菩萨就把业果完全把它拆开，我们的感应也要看因缘成不成熟。所以这个求佛菩萨并不是求了以后就不死，那大家很麻烦的。对，以后我们求佛菩萨以后也死，不过死得清清楚楚。就差这里，我们求佛菩萨知道佛就跟你讲业报现前，可是以此求佛因缘啊，你来生胜过此生，那有什么不行？那我以佛来讲，你愿意让你在这里苦继续苦啊？其实你可以去极乐世界，可是因为你求留在世间，其实去比较好吧？你留在这里干什么？你看你就是喜欢留在这里。所以以佛菩萨来讲，有时候你如果再换作你，有愚痴人所发的愿，其实不一定愿随顺啊，因为有的是愚痴愿。所以在广大的因缘当中，我们来做细部的抉择。可是我只知道，从以唯心所现的道理上，当你开始懂得求佛菩萨，其实已经种下很多善因缘，这绝对不假。好吧，只能这样简单说。那我们这次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